言情有声小说《坐台女的迷醉生活》十六。钱钱钱，又是钱。红林每天念叨着钱，少华每天惦记着钱，现在就连珠儿都说钱。是的，钞票是多美好啊，可以让我的家如释重负，可以让我为自己真正的理想而奋斗，可以让我拥有这里的繁华。到商场的化妆品专柜里，珠儿买了一些化妆品，花了好几千，看得我好心疼。和我的廉价香水比起来，美丽也成了一种奢侈。珠儿边买化妆品边说，女人呀，就要对自己好一点儿，除了自己，没人真正疼你。接着在商场里，珠儿买了两个包包，其中一个送给了我。我一出商场门，就迫不及待地挎在了肩上。之前我从未有过包包，作为一个女人，看着其他女孩子有随意搭配衣服的漂亮包包，不能说不羡慕。一路逛，一路哼着歌，兴奋的我如同一个孩子，不时在街上奔奔跳跳。珠儿看着顽皮的我，时而也露出会心的笑容。接着珠儿领我进了一个旋转咖啡厅，要了两杯咖啡。我拘谨的不知道该用何种姿态来享受这杯黑乎乎的液体，才不会显得我和这里的气氛格格不入。照猫画虎的学着珠儿优雅的品了一口，感觉没我想象的可口。四下环顾，周围转得我头晕眼花的。珠儿看着我的局促不安，笑着说，你呀真是个小土包。我催促珠儿快走，好迅速逃离尴尬。出了咖啡厅，已经中午，骄傲的太阳放射出刺眼的光芒，刚才的尴尬让我还有些自卑。我暗想，时尚有时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珠儿接了个电话，然后打车。坐在车上，珠儿对我说，姐姐带你去玩，一些朋友如果问起，你就说是我远房的亲戚来读书的。我频频点头，心里却想着丽姐第一次介绍红林给文哥认识的情景。珠儿会不会也是觉得我的身世不太光彩，才刻意隐瞒？这个想法困扰了我很久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珠儿是对我好，为我的将来真是煞费苦心。来到约好的地方，珠儿的朋友已经在等我们了。珠儿一下车就指着我对他们说，这是我妹妹小静，大学生。说完指了指他们说，这些都是我朋友王哥、梁哥、陈怡。我怯如地朝他们点头示好，他们却不怎么理会我，只是和珠儿说话。
你什么时候有个这个亮的妹妹呀？
珠儿说，老家的亲戚刚考过来读书的。梁哥这才冲我说，你姐姐坏着呢，别跟她学。说罢几个人都笑了，坐着他们的车又去了一个地方，打了几局保龄球。珠儿和他们玩得起劲儿，我连怎么窝球都不会，只好坐在旁边看着。观看的除了我还有陈怡。这个女人一身套裙打扮，看上去倒也端庄，可她一张口直接麻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。她是挽着那个姓王的胳膊进来的，当她打了一个分屏的时候，她会娇呼，亲爱的怎么搞的呀？当他打了个全中的时候，他还是会叫呼，亲爱的我爱你。我有点受不了这个发嗲的女人，就主动和她搭讪，陈姐姐你老公打球很棒啊。陈怡听我这么一说，转头白了我一眼，表情有些怪异，接着把头缩回去，又开始叫呼，亲爱的。几句之后，陈怡对姓王的说，
亲爱的，我饿了，想吃寿司。
那个姓梁的比分落后，赶紧趁机顺着台阶就下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也饿了，歇了吧。王哥说，
认输，认输就请吃饭。
看着一桌子的新鲜玩意儿，我真不知道如何开始。珠儿怕我出丑，最先开始进餐。他每一步动作都是慢慢的，生怕我记不住。简单的尝了尝，觉得酸兮兮的不好吃。可那个陈姨倒是吃得起劲儿，不但自己吃，还喂给王哥，场面绝对酸过寿司。梁哥要珠儿喂一口寿司给自己，珠儿直接伸过去一个巴掌。梁哥早有准备，迅速一闪，嘴里还埋怨珠儿一点都不温柔。到了结账的时候，梁哥主动买单，也算是输了保龄球的惩罚。我瞄了一眼账单，心想城里人就是有毛病，这几样小菜做成的米糕有什么好吃的呀，还用得着花这么多钱来受罪。陈瑜嚷嚷着要去做美容，珠儿问我去不去，我觉得很不自在，再说和这些人又不太熟悉，所以摇头示意珠儿不想去。正好姓王的那个人接了电话，然后说有事儿，改天再玩，打了个招呼后就走了。聚会散了，珠儿又带我买了些熟食，说是要回家给少华和红玲改善生活。我对珠儿说，我和陈姨搭话了，她不怎么理我，我讨厌她。珠儿问我，你和她说什么啦？我复述了一遍那个不愉快的对话。珠儿说，以后出来玩别瞎问，记住，第一不要问收入，第二不要问身世背景，第三不要问家庭关系，还有不要告诉少华和红玲我带你认识了朋友。晚上睡在床上，脑子里还是白天的事儿，旋转的咖啡厅以及不旋转的咖啡、保龄球、那种叫寿司的米团儿等等，像一个幻灯片在我脑海里一一闪过。这些同样存在于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，却和我显得那么遥远，以至于在这里生活了几年却闻所未闻。我在这个城市里始终没有家的感觉，那种浮萍般的虚无带给我的只有恐慌。我如一头瘦骨嶙峋的耕牛，没有了任何利用价值，却时刻惧怕那悬而未决的屠刀。束手无策的我只好将这种恐慌时刻反刍倒绝。又想起珠儿说起的上班族，衣着光鲜地行走在繁华里，透支着健康和青春，如一台上足了发条的机器，每天过着程序化的生活，忙碌地重复，重复着忙碌。自由和快乐在他们的生命里如同阵雨般匆忙。然而，这座城市的繁华和美丽真的属于他们吗？和他们有关系吗？忽然觉得擦肩而过的两个人其实如两条平行线，活在各自的世界里，或许那双肩之间就是天壤之别，一指间的距离如同立春，我忍受着寒冷，而你却很温暖。期间往家里汇过两次钱，妈妈打过一次电话，说是爷爷病了，再需要一些钱。我的卡上已经一贫如洗了，挂了电话，呆坐在沙发上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爷爷上年纪了，身体越来越不好，劳累的一辈子，真的不能让他再痛苦了。想起儿时爷爷用粗糙的双手抚摸我的脸颊，那么温馨，至今温暖尚存。可是我能为他做些什么？ 到吃饭的时候仍然一筹莫展，卓问我什么事儿，我只好将原委说给他听。第二天，卓给了我2000，我却不好意思要。从卓帮我在赌客那里解围，到现在收留我，我已经觉得给他添麻烦了，怎么还能再拿他的钱呢？但是我还能怎么办？最后只好将钱汇给了家里。我对朱儿说，算我借你的吧。朱儿微笑着说，没关系，你就像我的亲妹妹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是我自己怎么能如此坦然地接受这一切呢？只希望 KTV 的装潢早些结束，我好回去赚钱。但是那个闽南陈总的装修进度却很慢，迟迟不见消息。混着混着，又到了月底该往家里寄钱的时候，我实在不好意思再向朱儿张口了。晚上红林去洗浴城了，我溜进少华的房间，犹豫了很久，终于对少华说，能不能借我点钱，我先寄给家里。少华苦笑着说，昨天生我的那个女人打电话冲我要钱，我都没有。第一次向她张口，却遇到了这种尴尬，我脸红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少华说，小静，我真没钱，要不先给你500吧。我说，好吧，500就500。心想先把500寄回去好过没有。少华从包里拿出钱包掏着给我看，喏，我真没钱了。我相信少华没有骗我，毕竟一起出来快3个月了，没有一分钱收入。我拿过少华的500块钱，正要回房睡觉，少华却拉着我说，咱去红林的那家洗浴城吧，可能赚了，他一月有好几万呢。我睁开他的双手说，要去你去，我可不去。说完又觉得人家刚借了我钱，这么对人家说话很没人情味儿，于是又放缓了口气说，我觉得还是咱们原来陪酒好，也能赚钱呢。少华看我这么说，一头倒在枕头上，冲我挥手，快睡觉去吧，傻孩子。第二天往家里汇了500块，妈妈打电话问我，是不是没有工作了？这个月怎么这么少？实在不行就回来吧。我支吾着说，钱借给同事了，下个月就好了。心里想，回去能怎么样？爷爷已经年迈，父母日渐衰老，家里一个劳力都没有，我回去靠种地能养活一家人，我又是个女孩子，回家后过几年嫁人就是丈夫家的人丁了，爷爷父母怎么办？放下电话，我打开窗户透了口气，周围的压力仿佛要将我吞灭，看着窗外闪烁的霓虹，仿佛如一张张面带讽刺的双眼将我打入轮回。抬头看看天空，云雾弥漫的天际不见星月，本来就昏暗的星光更加显得稀薄。看着我的身影，惨淡如欲盖弥彰般单薄。那一刻，我真想冲进对面的那个小屋里，拉着少华去找红林，去那个只曾闻名未曾亲临的洗浴城，脱光了衣服躺在床上，恭候我的第一次，恭候我的客人，恭候我的生活。有时候真想撕开了自己的涅槃，彻底看一看究竟是何等糟糕的轮回，竟让我今生如此无助。朱儿背着少华又塞给了我2000元，说是要我寄回家里，我实在没脸去拿那些钱，就将向少华借钱的事儿告诉了朱儿。 朱尔却不由分说硬把钱放在了他送给我的包包里，说借少华的先还给他吧，他也不宽裕。第二天还了少华500块，然后对他说，咱俩去 KTV 看看吧，怎么还没有消息，都快3个月了。少华无动于衷，还是对我说，无所谓啊，我看红菱也不错。我硬拉着少华起来去了 KTV， 去了才知道人家装潢早就好了，营业都半个月了，只是没有通知我们而已。新的主管姓刘，一听我和少华的来意，冲我们吐了口烟，就把我们打发了，说人够了，去吧。少华一听此言，又打退堂鼓，冲我说去洗浴城吧。我不理少华，硬拉住他对主管说，陈总答应过我们的呀，全部接受原来店里的员工的。姓刘的一听不耐烦了，拉开他的办公室门，冲对面指了指说，陈总在，你去问他吧。